Hello，大家好，我是小飞。现在好多人都问说这么久没更新去干嘛了？那小飞在这里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在北京开了一个小空间啊，是在北京三环里渔阳饭店附近，是一个220平左右的一个小院儿的一个建筑。那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功能间啊，所以呢很适合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一些品酒会啊，或者是饮茶啊，或者商务宴请啊，或者是小型的这个私人派对或者公事的派对都可以啊。所以呢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啊，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是在北京的时候办活动啊，或者是吃饭喝茶，可以到这里来坐坐。只要加我们的微信小院儿为好友就可以啊，微信是13167509938。我们也会写在下面的这个文字里面啊，介绍的文字里面。好，然后具体的像小院的关于小院的一些图片啊，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小飞说法国"里面看到，也有详细的介绍。好，这个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个工作汇报，谢谢大家的关心。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最近刚刚非常火的一个剧啊，《延禧攻略》有关的。《延禧攻略》呢，最近是火得不行啊，终于大结局了。那么大家是不是有一点意犹未尽呢？今天呢，我们就用《延禧攻略》里面的人物啊，来给大家串一串欧洲的各个国家，让大家呢对欧洲各国都能有一个更感性的了解。怎么样，这样子的组合还是蛮新奇的吧？延禧攻略呢，讲的是清朝乾隆年间啊，他的后宫的一些宫斗的故事。那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啊，就是后宫之首，也就是皇后富察氏。皇后富察氏呢，她出身尊贵啊，家族显赫，而且她的为人呢，非常的美丽端庄、温柔大气啊，深得这个乾隆皇帝的喜爱。她呢，在这个剧中啊，也表现的是皇帝心头的白月光。那么，在欧洲的这些国家里，最符合皇后富察氏这个人设的是哪一个国家呢？我觉得就是法国了。法国最出名的是什么？看地位，法国是欧洲大陆版图最大的国家。看历史呢，欧洲近代，法国是近乎靠拿破仑统一了大半个欧洲的国家。看影响力，欧洲大陆最有话语权的国家，而且法国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看颜值啊，法国的艺术、时尚、奢侈品，那是欧洲当仁不让的第一。那如果我们把欧洲这个概念当成皇帝的话，欧洲各个国家就是这个皇帝的后宫，那么法国就是无可置疑的皇后，统领六宫。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把皇后富察氏啊比喻成欧洲的法国。那么第二个人物，我想说的是高贵妃。都说高贵妃是这个《延禧攻略》里面前半部最认真宫斗的一个人物了。那么高贵妃呢，在按剧里的这个说法是长相美丽、心肠毒辣，但是她做的坏事呢都没怎么成功，所以呢平添了几分蠢萌的气质。高贵妃的父亲和哥哥呢是皇帝器重的大臣，所以说她的靠山很给力。皇贵妃就在宫中气焰嚣张。但是呢，他最后也没算计出什么成绩，他也没有诞下皇嗣，而且最后的结局呢是自缢而亡。那我觉得高贵妃在欧洲的国家里面对应的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呢是欧洲最西部的国家，它与法国接壤啊，就是与皇后离得很近，但是呢一直没有占到法国什么便宜。大航海时代呢，西班牙是最早实现海外扩张的，但是他们从殖民地拿到的金银财宝全部都用作王室还有贵族的享用，或者呢是作为战争的资金，而没有成为进入工业国家的投资资本。现在呢，西班牙也成为了在欧盟中拖后腿的一个国家，已经早已不复往日海上无敌舰队的辉煌。就像高贵妃有父兄做靠山一样，西班牙有欧洲最强大的王室家族作为后盾。我们都知道啊，哈布斯堡家族是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 那么从1516年到1700年，在这个将近2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就是为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那西班牙呢，在这个家族的统治下，曾经合并了葡萄牙，这两个海上强国联手，而且呢，与奥地利呢也是近亲。但是尽管如此啊，在这200年期间，西班牙虽然有海外殖民地，但是却没有发展近代工业，而是陷入了与多国的这个战争中，搞得经济衰退，国力下降。就这样，一手好牌呢，被西班牙打得稀巴烂，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起来。这就很像最后高贵妃的下场。那么第三个人物呢，我们来说一说贤妃。贤妃呢，在欧洲的国家里，我觉得跟她相对应的是德国。贤妃就是这个《如懿传》里面的女主角如懿啊，她也是《还珠格格》里面的皇后。贤妃她在做妃子的时候呢，很安静啊。你看她的这个封号贤，娴静如水的贤啊，她做妃子的时候就是不争不抢啊，也不拉帮不站队。后来呢，还很得皇太后的喜爱。所以在这个富察皇后死后呢，贤妃成为继后，而从这个时候就展现出她的另一面了。《延禧攻略》里面呢，贤妃杀死了嘉嫔啊，后来的这个嘉答应啊，害死了高贵妃还有纯妃。那手段呢是非常的丰富，但是目标非常的明确，黑化的也非常的彻底。但是在她死后呢，等同于这个皇后的封号被废，而且她与纯妃合葬啊，也没有得到皇后应有的待遇。那贤妃的这些遭遇呢，我觉得跟欧洲里面的德国实在是太像了。德国呢是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啊，是一个不同于大部分西欧其他国家形式的一个政体。它在成为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之前啊，神圣罗马帝国这个被视为一个笑话，对吧？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啊。它在成为神圣罗马帝国之前呢，可以说是没有惹什么大风大浪的。但是他这个力量一集中之后就挑事儿。一旦出现这个独裁政府就挑事儿。比如说一战、二战啊，这都是德国挑起来的。但是最后失败。二战之后呢，对德国的惩罚是最惨啊，这个有点与贤妃最后的待遇也很像。但是德国强大的是他又崛起了。而且在现代呢，成为了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不知道依这个贤妃的性格啊，如果说再给她一次活的机会的话，是不是也会像德国一样东山再起？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的一个角色呢，就是魏璎珞啊，也就是令妃。令妃呢，我觉得在欧洲的这些国家里，对应的国家是英国。《延禧攻略》里面的女主角叫魏璎珞啊，她的原型呢就是历史上的令妃。那这个女主角呢，与其他剧的女主是这个傻白甜的人设是不一样的。令妃这个角色是一路的升级打怪，先是从一个小宫女，然后最后到皇帝的宠妃。那《延禧攻略》讲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跟英国非常的相像。英国呢是在欧洲的西北部啊，是一个岛国，它与这个欧洲大陆都不接壤。在古代欧洲呢，英国基本上就是被认为是一个充满森林妖怪的一个地方啊，都没有人有兴趣去征服，也不敢过去。还有呢，就是英国因为是个岛啊，它的这个自然资源也不怎么丰富，所以是农业也不行，文化也不行啊，可以说啥啥都不行。那虽然是岛啊，但是它又不像这个西班牙的海上力量那么强，海外占领殖民地呢，英国也没有抢到第一口，所以说可以说是一个要背景没背景，要资源没资源的这么一个角色。这就跟魏璎珞的小宫女的人设很像。但是呢，有一句话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好办法都是手里没牌的人想出来的。那就是因为英国没有这些先天的优势，所以他要想办法。一开始呢，他只是能在海上啊骚扰骚扰西班牙，抢点东西哈，然后跟法国也打了好几次，百年战争是吧？打了好久啊，也打不赢。那后来呢，他开始打这个海外殖民地的主意。 在这个对待殖民地上面啊，它跟西班牙是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策略。怎么不同呢？西班牙的做法是杀鸡取卵啊，殖民地的人杀死，钱抢走。但是英国不是的，英国发现啊，殖民地它有地呀，对吧？英国它没有这么好自然条件的地，殖民地呢有地，自然条件好，可以种棉花，种烟草。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新发现的美洲新大陆啊，地理条件非常好，但是少人，很少，没有人。但是非洲呢有人啊，于是这个英国呢就把非洲的人运到美洲啊做开垦，再把棉花烟草这些初级产品拿回英国本土加工，然后再卖给欧洲，这样呢刺激欧洲的内部消费。那这么几轮操作之后呢，英国就把市场给创造出来了，他把金银以外的资本创造出来了。西班牙呢对待殖民地的策略是这个金银珠宝有多少抢多少啊，抢多少用多少，用完了就没了。但是英国呢它完全是另外一种玩法啊，它把需求创造出来了，它把财富创造出来了。于是呢英国就一跃而起，成为第二个日不落帝国啊。其实日不落帝国这个名号呢最早是西班牙的，那后来这个英国起来之后呢就把这个名号归为己有了，因为英国也有了如此多的殖民地。后来呢英国还退出了欧盟啊，它已经是一家独大，再也不是曾经的小宫女了。历史上的令妃呢后来深得皇帝的宠爱，生了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啊，而且被册封为皇贵妃。那么在她死后呢还追封为皇后，她的儿子呢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那最早移民美国的呢就是英国的清教徒，所以说某种程度上呢也可以说英国是美国的母国，就像令妃一样也诞生出一个新的皇帝。所以说呢我认为魏璎珞啊就是延禧攻略里面的女主角，对应的欧洲的国家就是英国。那我们再说一个人物啊就是纯妃。那纯妃对应的是哪个国家呢？我觉得是欧洲国家里面的瑞士。延禧攻略里面前半部的这个纯妃呢是一个有智慧能自保啊但是却不争宠的这样一个人物设定。她就很像这个欧洲的瑞士，永久中立国，即使在二战期间呢也始终保持中立。但是呢当她想争宠的时候啊，就是贤妃她想争宠的时候，她也可以轻易的得到皇帝的关心啊，因为她一切都有准备，而且很有智慧啊。就像瑞士，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一定要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瑞士能够得到永久中立的地位，这是凭他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争取来的。虽然说瑞士呢并不介入战争，但是瑞士呢一直是保持一支全民皆兵全民动员的这种民兵制军队。什么意思呢？就是基本瑞士的家庭里啊每一个家庭基本上都有武器。瑞士平常啊是你看起来是一片祥和，但如果说要打仗啊，人人都能马上上战场。瑞士的这个自然风光非常美啊，旅游业很发达啊，被称为这个欧洲的湖光山色都沉淀在瑞士了啊。它表面上非常的美，但是你知道吗，在它的地下啊是各种规格的地下掩体。也就是说一旦有战争发生啊，所有的这些掩体可以让现在住在瑞士的所有的常住人口都能使用。那么现在呢这个瑞士的军队规模已经是比啊十几年之前减少了三分之一了，但尽管如此他的军队人数呢仍然还保持在36万左右。你要知道瑞士的人口啊是846万，也就是说每23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军人，所以这个比例呢是属于世界人均的最高水平。瑞士呢每年也要花费55亿美元作为这个军费啊，也是属于世界上最昂贵的这个军队之一。所以说世界上的银行啊、金融机构、奢侈品啊，特别是这种制表业都喜欢设立在瑞士。那么瑞士呢就像纯妃一样，表面上是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啊，但是这个是源于他自己内心的精心准备还有他与众不同的智慧。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借《延禧攻略》啊，这个刚刚结束的热播剧，把欧洲的几个国家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是不是对这几个国家有更直观的了解了呢？OK， 了解欧洲资讯，欢迎关注小飞说法国，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都叫小飞说法国。那我们也开了淘宝店铺，淘宝店铺的名字也叫小飞说法国，帮您选购欧洲的好物，欢迎关注并且常常来逛逛。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飞，谢谢大家。